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到走的时候进他家去，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家过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阿们。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就是你会说话吗？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很多人就会问李教师，李教师，我会说话吗？这个问题我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我会说。我现在家里的孩子一岁多了，他会叫爸爸妈妈哥哥，这些都会了，基本的话语也都会了。所以说呢，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会说话，但是你真的会表达吗？你真的会表达吗？你真的能把你内心当中的想法都能说出来吗？你真的是内心怎么想就能很坦诚的不打折扣的说出来让人家明白吗？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很会说，但是你说完了之后听的人不见得懂。很多人呢很会听，他一说呢那个人就能听明白。我跟弟兄姐妹讲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家庭生活，我们还是在公司还是在单位啊，我们今天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了吗？你说了，你真的说了什么吗？好像什么都没说，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因为今天呢，我们受着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导致我们中国人会不会说话？太会说话了。但是你听他说完了之后，你感觉他说话了吗？哎呀，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可想你了。哎呀，什么什么好久不见，其实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是来管你借钱。但是你说呀，不说，孩子好吗？你妈好吗？你爸好吗？你丈夫好吗？工作忙不？家里都挺好的哈。问了一大堆，然后呢，在你面前听你说话那个人说，有事就说事儿吧，是不是？为什么你会绕了很大一个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客气，对不对？哎，我们中国人非常的客气。你知道这个客气，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叫客气。你知道如果要更深一点的东西叫什么吗？就叫谎言，就叫虚伪，是不是？哎，吃没吃吧？吃了吃了，你们吃你们的，不管我，真的我不饿，一点都不饿，我真不饿，我不饿，坐下吃吧，肚子都叫我了，是不是？我不饿不饿，真不饿真不饿真不饿，我不饿，你们吃你们的。我们多少次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听一个人啊，他是一个美国人啊，然后呢跟我们去讲见证。比如说今天我们少杰、碧波、永胜、王博，我们五个出去吃饭，我们说好了 AA， 因为我们五个在国外几乎很少有请我请你吃饭啊，我请你吃饭，咱们大家去，然后到饭店点一桌子菜，一顿喝，喝完之后服务员买单，互相抢，多钱别都不要我来，这都咱们中国的假客套， 是不是？哪个掏完钱了之后是甘心乐意的？今天又要花钱啊，出去说没抢过他，其实你是真没抢过他吗？有套路啊。所以说呢，在国外呢，比如说我们五个人出去吃饭，好，我们五个人出去吃饭 AA， 你知道吗？你知道如果在我们五个人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碧波的妻子来了啊，来了找碧波，那你这个事情在咱们中国会怎么解决？来一块吃啊，服务员添个凳，拿条餐具。但是你知道在国外有人会让你吗？没有。你想说哎，我也在这吃一口呗，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是 AA， 就不欢迎你，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什么好的习惯吗？就是很客套。你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吗？就是太客套，知道吗？当你客套的时候，客套大劲儿的就是虚伪，客套大劲儿的就是谎言。所以呢，我们跟别人去说话的时候，我们看似好像说了很多话，其实你仔细想想说什么了？什么都没说，对不对？哎，踏着十九大的春风，我们迎来了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废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又不得不把这些客套的话说出来，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受着这个影响。你知道我们这个客套的思想是从哪里来吗？我告诉你，是从宗教。我们中国受什么宗教影响？佛教跟道教。所以说你们不知道听没听过和尚说话啊？如果呀，我这个视频要是传上去以后啊，然后会有一个大标题，某某教会教师皈依我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台上讲佛教嘛，所以说呢他会剪辑，大家知道那个剪辑不？现在的新闻特别厉害，给你剪呐剪呐剪呐剪，底下给你配上字幕，然后配完之后打上去就是有一位教师归信佛教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你知道在佛教当中他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是什么话呢？不是阿弥陀佛，天机不可泄露。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啊？就是我不告诉你我说的是啥意思，你去猜，你猜出来了呢就猜出来，猜不出来就拉倒。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这样。所以你发没发现我们无论在单位下级听上级讲话，听完了之后他会有个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在点我的呀，是不是？我们大家是不是自不自觉的就会有这种想法，这是在点我呢，过年了是吧，这两天说我迟到了早退了，这一年都不说，怎么快到过年的时候说这话，有啥事儿啊？这是，是不是？我们夫妻之间啊，经常姊妹在家是不是动不动就生气，然后呢你的丈夫会问你咋的了，你会很随意的说没咋的，对不对？那其实你生没生气啊？你生了，为什么你不把你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呢？跟你客套客套，其实就是你猜我到底咋的了，我咋的了你还不知道吗？你还过来问我。其实我跟你讲，就这些客套啊，影响着我们家庭的生活，影响着我们上下级的关系。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很多讲道人在前面讲道，讲完道底下信徒就搁那猜，这是讲谁呢？是吧？然后呢所有人对号入座，又讲我。有一次啊，我到一个地方，从来没去过这个教会，我到那之后我就开始讲道，讲道之后我就说，我说呀，我跟大家讲，我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真的就是来敬拜上帝的吗？你来到教会其实你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带着一颗敬拜的心呢？我告诉你，我说有可能昨天晚上夫妻都吵完架，今天来了还在前面带诗带赞美。其实我这么讲有问题吗？没有。等到散会以后，一个姊妹找到我，李教师，我们教会负责人是不是跟你说啥了？我说没说啥呀。那你为啥讲我？我说姐妹您贵姓啊？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我跟我丈夫吵架了呢？我说我不知道啊。今天很多人他听到能听着道不？听不着道，他老对号入座。李教师讲我呢，我实话告诉你，我没有太多的功夫去琢磨你，明白吗？我也没有时间去讲你，我老想你干啥呢？有的时间我想想耶稣，多得点祝福不好吗？昼夜思想上帝，多得点恩典不行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今天很多人在听话的时候，受着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听话的时候专门找那样的话去听，这又说我了，是吧？这又是在点我，对不对？专门找这样的话听，教会也是，公司也是，企业也是，单位也是，家庭也是，是不是？为什么今天你听总是听错呢？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说也说不明白呢？所以说，为什么我问你，你会说话吗？很多人说我会说话，李教授，我怎么能不会说话呢？你真的能把你内心当中所有真实的想法能正确的表达出来吗？你所表达的意思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吗？昨天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晚上我们弟兄聚餐啊，我们在那做菜，我说菜少加盐，菜少加盐，大家感觉这两种意思是哪个意思？我跟你讲，重点不一样，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菜少加盐，菜少加盐。如果有一天你家里来客人了，你丈夫对你说，媳妇炒五个菜，菜少加盐啊，你会怎么去领会这个意思呢？我老公告诉我，菜少加盐是让我菜少加点盐呢，还是让我菜少加盐呢？中国的文化呀，如果我给你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永胜弟兄，一会儿做饭菜少加盐，你会怎么理解这段话呢？你一定会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理解，是不是？这叫什么呢？沟通不顺畅。所以耶稣在整个差遣门徒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其实都在教什么？教我们应当怎样去说话。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教我们说话。我们大家看啊，耶稣差遣门徒，吩咐他们说，我跟大家讲，当耶稣差遣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对不对？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干什么？有没有告诉我们不能干什么？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存在一个最大的失误是什么吗？永远都会告诉孩子不应该干什么，但是你从来没告诉过孩子你应该干什么，是不是？我们在教育孩子说，你咋不吃饭呢？你咋不早起呢？你咋不吃药呢？你咋不锻炼呢？你咋不学习呢？你咋不洗澡呢？你咋不刷牙呢？所有都是你咋不，你咋不。所以呢，孩子就哦，我应该去刷牙，是不是？我应该去吃饭。他就用他所理解的，你跟他传达的话，他理解之后，然后呢去行为。他睡觉呢？其实你是想让他睡觉吗？你咋还看电视呢？其实你是想让他不看电视吗？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不行不行不行，而且一般都是在他犯错误之后才会去教导，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正确的引导他一下呀？我们有没有在他正常需要的过程当中对他有一个引导？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呀？我们今天在正确的家庭教育当中，你是不是叼个烟卷，翘个腿，拿个遥控器，对你孩子说写作业去，是不是这个状态呀？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你想你孩子能写作业吗？啊，不让我看电视，你看。曾经啊，我真实的一个例子，我16岁那年，我爸手里这个手上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谁让你抽烟的？问我，谁让你抽烟的？跟谁学的抽烟？我16岁那年，我爸，我记得那个是白杆的灵芝啊，我不知道现在就还有没有这个烟了啊，白杆的灵芝抽了一口，谁让你抽烟的？我当时我不知道谁让我抽烟的呀，我说我也没好意思说，我看你抽我抽的，这打得更狠呐、啊，所以说不知道没说啊。今天很多家庭教育就是这样，拿着遥控器抽着烟盘着腿儿，写作业去，谁让你抽烟的？就看电视，一天除了看电视还能干啥？那你说你成天不看电视你干啥？是不是？哎。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在家庭当中，你去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告诉他该干什么？或者说你有没有带领他去干？孩子要写作业了，好，全家所有人把电视都闭了，孩子写作业了，我们大家坐在孩子身边，我们看看报纸。哈，你是属灵的人呢，你就看看圣经。你说感觉我看圣经我看不下去，你就看看报纸，把手机放一放，或者你拿本书啊瞅一瞅。你家孩子自然而然就写作业了，知道吗？比如说到晚上8点，你想让你家孩子睡觉，把灯全闭上，然后呢你们进屋都睡觉，你家孩子就睡了。你在外头家电视遥控器左一级右一级的，然后放的动静非常大，告7点半告诉孩子进屋睡觉去吧，10点了他还不睡呢，你搁屋都干啥来的？他搁屋听你看电视来，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今天你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切记一定要跟他说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要只说不该干的。我们今天在单位啊，你去传达指示的时候，你不要给你下级造成疑惑，一定对他讲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你知道吗？不要给人家，哎呀，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去这个教导人的时候，有人来问他说，那你看我们这群当兵的怎么办？他说你们的当兵的做好当兵的职责，不要老去敲诈老百姓，是不是？那我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办？如果你在你的单位还有一点小职权，哎，那么你说话的时候要谨慎，不要给人造成疑惑，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人很想的都很多啊，我们不要用佛教的话讲，你老去点拨人家，是不是？哎，过年了，过节了，这两天来老迟到呢，什么原因？要不就是小王啊，咱们单位啊，下个季度要有一个先进生产者的名额啊，组织正在考虑你，再有一个礼拜就会出结果了。晚上小王就来了，我也不知道领导考虑的怎么样了，是吧？不要用这样的东西去点拨人，你要考察人家，你就好好考察。你要不考察人家，你就别告诉人家啊。最近咱们教会要选10个优秀信徒啊，下个礼拜三咱们要评选啊，咱们大家做好准备，晚上有20个人上你家来。李教授，我不知道这个10个优秀信徒的标准是啥呀，你们不用来，我也不选。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迷惑，错误的引诱信徒和错误的引导你的下属，你知道吗？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的话，你想一想，这样你再影响下去啊，一代传一代，恶性的循环，导致最后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包括你自己开的公司也好，包括教会也好，都会乱。人们注重的就不是耶稣了，人们注重的就不是权柄了，人们注重的就不是工作了，人们注重的只有我怎么能去上你那儿什么都不干就能获个先进生产者，你知道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什么当干什么不当干。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差遣的非常清楚，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然后呢，差遣之后呢，他就会对你讲能干干什么，说没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说什么？这是你的工作。说什么？天国近了。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当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你的话说清楚。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做什么工作？随走随传，天国近了。说完了吗？
耶稣截止到这说完了吗？说你们去吧，说完了吗？没有。耶稣说随走随上天国进来之后还要干什么？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耶稣不只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耶稣不只告诉你要做什么，而且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什么？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你跟你的下属也好，家庭也好，你去说话的时候，第一，一定要告诉他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第二，当做的时候一定要给人方法，做什么？大家明白不？做什么？我来到部队第一天，我们的班长就问我，双斌你会扫地吗？我当时笑了，我说扫地肯定会，班长扫吧。扫地嘛，拿条子扫啊。扫完他们，我说你扫完了吗？我说扫完了。他问我床底下扫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叫扫地吗？扫，再扫一遍，床底下又扫了一遍。他问我扫完了吗？我扫完了。立柜后面扫了吗？我说没有啊，再扫一遍，又扫一遍。每天我做的事是什么？扫地。扫完地之后他说擦拭吧。什么叫擦拭？就是屋里能擦的地方擦一擦啊，擦吧，擦擦桌子，擦擦窗台。擦完了之后班长问我床擦了吗？没有啊，擦吧。早上起来擦床，擦完床之后，我的班长对我讲，他说我用脚趾头都能想，你这个地方肯定没擦。我说哪儿呢？床秤，而且是床的最里边的那个秤，他用手这么一趟，他说我都不用看，你看这上面是啥？我说是灰，擦，好，继续擦。你知道吗？他教我怎么擦。我这个班长啊特别好，他是北京人。我们来到部队以后呢，我们都会三月份去干什么呢？挖树坑，一米长一米宽一米高。别的班长都问会挖树坑不？没挖过。挖坑会不会？拿镐？那会。挖去吧，一米长一米深一米高，明白吗？明白，去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刨，刨坑嘛。然后我的班长告诉我，让你们都来，我教你们怎么挖。你别的人都一人一个坑开始挖上了，我们还班长还在教呢。他说告诉你，先抠边儿，先把一米长一米宽抠出来，然后呢从边往下切，你这个坑是圆，你这个坑是方的。如果你要从中间开始刨，你这个坑是圆的。然后呢我们班长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教我们，然后呢这一天的时间他休息了。别的班是啥样呢？都会不会挖呀？会，挖去吧。所有人都从中间开始刨，每挖完一个坑，班长就去给他们修。所以说呢，刚开始我们班长很累，一个小时给我们讲，给我们挖，给我们整，整完之后剩下一天他休息。别的班长刚开始可兴奋了，背个手，还没干呢，啊，班长还没干呢，快点啊，这我们都干上了。等到下午的时候，我班长抽个烟，还修呢，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前期告诉你做什么很重要，怎么做很重要。今天你在家庭当中带孩子也好，在企业当中带员工也好，都无所谓。你一定要学会耶稣怎么样上传下达上帝的指示，你知道不？他说你们要往以色列家里去，随走随传天国进了。说完了以后你要干什么？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然后呢，耶稣差遣你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注意事项。耶稣不只告诉你要做什么，耶稣不只告诉你要怎么做，耶稣还会告诉你要注意什么。他说告诉你注意什么呀？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是不是告诉你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知道耶稣每一次把这个工作安排给你，会不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今天我们大家，你去管孩子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为什么让你这样做，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在企业也好，我们自己在公司也好，你在单位也好，
有新来的员工，你有没有教他？你要离任的时候，你有没有安排好后续的工作？我们中国有一个就是很不好的迷信的事情，就是一届领导啊，你比如说省委书记也好啊，这个是吧、啊、这个什么局长也好，就是下一任新来的局长来之前，你是高升了，你还是这个退休了，在下一任领导来之前，你都要先走，把你所有东西都拿好先走。然后呢，下一任领导来了直接就接任，上来之后就新官上任三把火，然后就开始烧，搁改革改制，是不是？但是有没有好的传承？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小队长，教会的小队长啊，我们的小队明年倍增，你有没有选好小队长？你有没有带领他？圣经当中，我跟我的同工讲，摩西跟约书亚有什么区别？就是摩西带领了约书亚，约书亚根本就没有培养人。当他没有培养人，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整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就倒在迦南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知道，今天你跟着耶稣去学，你跟着耶稣去学说话，你当你去对别人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要对他讲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要怎样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样的话，你把一句话能说清楚，听你说话的人也能说明白。你知道夫妻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沟通不畅。你对你妻子和你对你丈夫去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对不对？你说老公啊，为啥我生气了呢？因为刚才你说了这个话。为啥这个话就让我生气了呢？因为这个话是我什么什么哪件事情怎么怎么样不能说的。所以说呢，老公下次在特别是在这样的场合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你把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你的老公就能听明白了？这媳妇儿啊，啊，我呢，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吃苦吃的太多，所以我最恨别人瞧不起我。如果谁要在公共场合不给我面子的话，那么我就很难受，特别是我知近的人，是吧？所以以后你能不能在公共场合的时候给我留点情面，不要这么对我讲话。当你这样去对你的妻子说完之后啊，你的妻子就会说，为啥老在这个时候就生气呢？啊，原来是我在这个时候给他脸色啊，我在这个时候没有对他有好话语。那么你的老婆一定会注意的，那么你的妻子，那么你的丈夫一定会注意的。所以说呢，当你这样去在家庭当中去建立沟通的时候，你们的家庭就和谐了。当你在单位这样去带员工的时候，你单位就和谐了。当你自己管理企业的时候，你的企业就和谐了。当你这样带领小队的时候，你的小队就和谐了。阿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耶稣去学怎样说话。我们只有学会了说话，我们只有学会了怎样说，我们才能把你内心当中真实的想法表达清楚，让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阿门。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